那我想今天还是不妨在这里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稍微介绍一下以弗所教会这个情况。那以弗所，我想保罗写以弗所书，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他是在监狱里面，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那先讲到说以弗所这个城市，那它是罗马帝国，那时候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东岸，就是亚细亚省，那时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边。那这个以弗所呢，今天离着爱琴海大概已经有4英里之遥哈，那个时候是靠海的一个城市，现在已经因为我想冲击的关系，海水冲击已经离海边有4英里。那当时呢，以弗所是一个靠海，好，靠海港口，但是呢它处在欧亚两洲一个贸易的通道上，当然我们今天会说是君士坦丁堡是靠近跟欧洲很相近，就是过了一个两个海峡对面就是欧洲，但是呢那时候的主要城市是以弗所。那它跟埃及罗马呢，那个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城市，都是一个海陆的运输中心，跟人它的人口密集，而且呢资源丰富，跟当时的亚历山大港在北非和亚历山大，还有在东部的叙利亚，就是安提亚，叙利亚安提亚，因为以弗所比较北边一点，是罗马呢城帝国它三个主要的重点城市。它不但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所谓宗教当然那时候啊，罗马也有很多人信偶拜偶像的，好，就像我们讲到保罗在雅典看到那些都是偶像，所以它是一个所谓当时候的他们所信的宗教的中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世俗的中心，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城市，所以各样的物资各样世俗的东西都很多，所以是个世俗的中心。那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以弗所，他先到了路斯德，又到以哥念，那本来是想往西边的亚细亚去，那可能就是那时候的以弗所这个地方，但是呢圣灵就带领他们往别的地方去啊。我想大家如果念使徒行传在16章里面有记载，圣灵不允许他们就往别的地方去，那他们就跑到西北的特罗亚，那进到了欧洲大陆，在那里建立第一个教会，欧洲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这个时候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待了1年多之后呢，就跟亚基拉、百基拉，这是都在使徒行传有这么记载，他就到了以弗所。他到了以弗所之后呢，非常受那边的弟兄姐妹的欢迎，他们就请保罗呢能够多留一些时间教导他们神的话，但是呢保罗并没有答应。可是呢到了第三次保罗的旅行步道之后，他第一站就到了以弗所，然后且呢在那边待了有3年之久，教导他们神的话，大大兴旺主的道。那我想呢在使徒行传的19章也这么一个记载，保罗的讲道因为大家都喜欢听，所以引起虔诚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所讲的道影响那些靠做亚迪米神像的那些人，那些银匠的生意，因为大家都听到，大家都不去拜那些偶像，所以呢他们所做的那些神像的生意就没有了，所以呢在以弗所引起暴动。这些的事迹呢就是大概发生在主后53年到56年之间。保罗后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圣殿被捕了之后，他就夏天就软禁在该萨利亚的监狱里面大概有2年，然后呢就被押到罗马。我想使徒行传一路都有记载，他在所租的房子里面呢大概又被软禁了2年之久。那以弗所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在被关在罗马软禁在罗马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1年到63年，这2年之久呢被关在罗马监狱写4封书信，我们所谓的建议书信。那写了建议书信呢，他先写哥罗西书，再来接下来是写以弗所书，接下来是写腓利门书，最后呢是写了腓利比书。那前面3封写作的时间呢都是大概是同样一个时期，腓利比书就比较晚。那以弗所书是保罗的所有书信里面对于教会影响最大的一卷书，也是保罗我们称为说是他著作中的冠冕，著作中的冠冕。但以弗所书主要是讲什么呢？以弗所书主要是在讲教会，保罗这一卷书呢 主要是讲到教会。那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保罗的著作里面，他前面通常都会讲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神学的观念，然后呢在后面呢他就会讲到很多实际上生活的应用，怎么样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做得出来。所以呢，我想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而且他虽然说六章，正好他就前面三章讲到教义，讲到神学，后面三章呢是讲到生活，讲到应用。啊，他刚刚讲到说这一卷书主要是教会，但是呢，虽然讲到教会，保罗对于这个爱这个字，特别在整卷以弗所书里面出现20次，他作为这六章书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管道。那第一章呢，每一章都有一个连贯性的主题。他第一章讲到说神对教会的蓝图，啊，我们不讲，没有讲到第一章，但是第二章讲到教会的建造，第三章讲到教会的拓展，第四章讲到教会的使命，第五章呢就讲到教会生活，第六章最后一章讲到属灵的征战。这是保罗对在这一卷书里面他的一概的一个程序，从头到尾一个连贯的一个信息。但是呢，保罗的笔法，我想弟兄姐妹大概也知道，他通常有一个所谓正反两面的笔法。比如说他用一个人过去的生命是死去的，现在的生命是活过来的，从前的生活是怎么样，如今作为神儿女的生活又是怎么样。他讲到说我们以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是亲近在神的宝座之前的人。他也讲到说我们应该要脱去旧人，就是以前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旧人，今天我们要穿上新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穿上的这些新人，来加强门徒们对于个人身份地位的改变所应该有的认识。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我们虽然说今天是从第二章开始，但是保罗呢在第一章的那23节里面他只讲了两句话，按照希腊文的句法，第一章呢只有两句话。那第一句话是从第3节到第14节，第二句话呢是从第15节到23节。好，这是在第一章。那他借着第一句话讲到说，信徒因着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还有圣灵的印记，领受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如果弟兄姐妹看第一章的话，他保罗想到这里呢，他心中就满意一个颂赞的情谊。那第二句话呢，保罗就为信徒来祷告，这是在第一章的15节到23节，他祈求神将那世人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赏给所有神的儿女们，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这个神。我们不是只是认识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个人自己去认识这个神，并且呢知道他的大能的作为。那这个大能呢，已经从基督，使基督呢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作为，而且呢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超过一切，并且呢而且也将万有伏在主耶稣的脚下，让教会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是不是？这是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跟我们指出来。现在呢，保罗要继续述说神的大能大力如果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来彰显出来，他呢让我们看见神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也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出死入生，使我们的生命呢完全的改变。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愿着您的大能大力在我们今天作为您儿女的身上来显出您的大能大力，彰显出您救拔我们，救拔到底。主啊，不只是在我们愿意认识你，愿意承认你是我们救主的那一刻，乃是永远永远的在我们身上来彰显。我们求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建造我们属神的生命。我们一切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她刚刚从国内来到美国。那一到美国的时候，她是因为来到她女儿的家，就是她女儿在纽约上班，她就跟女儿住在一起。一来到美国就跟女儿说她要找一个教会， 所以呢，女儿呢就帮他在网络上查查，哎，就查到说，哎，他们附近有一个教会。所以呢，他大概来了三四天，第一个主日啊，就来到教会。那我们教会通常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就是让弟兄姐妹大概有十分钟左右，有机会讲一些见证，好，神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作为啊，然后把这个见证跟弟兄姐妹分享，也把荣耀归给神。那当然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呢，他一站起来他就说，啊，我从在国内的时候呢，已经等了好久，因为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不敢自己一个人跑去找教会，因为他也不晓得教会在哪里，或者说他也没有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去啊去找一个教会，所以一来到美国就找到这个教会就过来，他就说啊，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他就讲说为什么他想要受洗，他说他就讲了他的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国内呢。啊，刚刚年轻的时候啊，有了一份的行业啊，他受到了国家医学方面的训练，训练完以后呢，国家就卫生单位就啊指派他到一个单位去，到了那个单位，那个工作呢是大家那个时候众人所期盼啊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他就是到一个卫生单位做生意计划的单位，做什么呢？就是堕胎。这是当时候很多人所向往的一个工作啊，当然国内的一胎化政策也让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机会，很多人啊为要指派很多国家训练出来的医生啊，在这些的啊医院里面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做得非常的得意，因为他这个工作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很多人的尊敬，而且呢啊，我想政府对这个工作的给他的工资啊大概也不少，所以他做得非常得意。但是做了十年之后，他开始觉得他良心不安，他每堕胎一次他就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一阵子他才能够平复他的心。他特别举出来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啊，有一个婴孩啊，当然是在啊这个妈妈呢被政府的单位把他啊抓到这个单位之后呢，就为他堕胎，堕胎之前呢要为母亲打一针，就让这个孩子先胎死腹中，然后呢再用机器把它从腹中把它吸出来。那这个孩子被吸出来之后呢，他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把孩子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把它丢在垃圾桶，让它自己死亡。但是呢，这个孩子可能啊，这个剂量呢当初可能没有量得很准，所以呢当他把孩子丢到垃圾桶，他回到隔壁他的办公室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抽气的声音啊，有一些声音好像气快要喘不过来那样子的声音，因为他还没有死，还有一些微弱的气息。那他就在隔壁的办公室里面，他这个时候也正好值夜班，那夜班当然就很没有其他的同事在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听到那个声音，每一次孩子抽气一次，他的心就被好像被击打一次一样，就这样子等到孩子的气完全断。但是他那一阵子特别特别的难过，他对于自己说他实在是违背他的良心在做这些事情，那开始在思想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神，他那时候开始在思想神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过了可能几个月之后啊，他心里面又啊时间一长就忘记。那后来呢又有一个例子啊，这个妈妈呢怀孕已经八个月呢，政府发现之后也是一样把她抓到这个诊所来，当然她也要按照政府的规定啊来为这个啊妈妈来堕胎。她先打了一个剂量之后，打了一针之后，当然这个孩子比较大，也许她的剂量要多一点，但是呢以为孩子已经胎死腹中，就把孩子从腹中取出来的时候，突然取出来之后呢，孩子居然哇哇大声的哭。那这个妈妈呢一听就说，跟他说我要这个孩子。当然妈妈也思前想后，这个让政府发现啊也是不行的，但是呢就在那边一直恳求啊这一位姐妹呢啊说把孩子能够让他留下来。但是他在这个两难之中呢，他那时候因为前那么多年呢已经开始他良心不安，所以对于这个时候这个母亲的恳求呢，他开始有点心动啊，他在那边实在是心中有很大的挣扎， 突然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说好，那你叫你丈夫来。所以她丈夫就赶快进来了，她就跟这个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个丈夫，把布包好，告诉这个丈夫说，你怎么样让我打进去这个这个妈妈身上的这个针哈，对孩子的身体残留在孩子身体上的这些毒素呢，用什么方式可以尽量把它稀释出来，让这个孩子可以存活。然后呢就告诉这个丈夫说，你从后门走，赶快想办法把这个孩子藏起来。从这个事情之后呢当然他掩盖不住他这样一个做法，后来就被政府的单位上司呢上级发现，那就要处分他。他就跟上级说，我宁愿被处分，我宁愿被调差，我宁愿被重新安排不同的工作，我也不要做这一份工作。后来呢政府单位当然也可能也许给他降了工资，又把他调到别的单位，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单位。那从那个时候呢他心中才开始觉得安定，他那时候开始寻求神，他认为是有一个神在创造生命，使得生命也没有，不是他的手，不是政府的政策。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他自己跟他还没有认识的这个神，他做了一个祷告。当然他那个是不是所谓我们所谓的祷告，但是他心里面跟神说，我要认识你，我要在这一生里面呢，我要认识你这个神，我要去找你。所以呢他一来到美国就来到教会，他做了这个一个见证。一个月之后教会就为他施洗，然后这个姐妹的生命我们就看到她的脸上的荣光就不一样。她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她好像眉毛深锁，好，就是眉头深锁，但是呢她受完洗之后，她人完全的容貌完全改变。她也告诉她的女儿说，你要赶快读圣经，我们教会洗完之后呢，受洗完之后送给她一本圣经。她说她可能在两个月就要回国，因为国内还有一份工作。她说我要回国呢，我要把圣经拿回去呢，我好好的读，我要跟我所有以前的同事我的朋友呢来传讲这个神。我们看到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在她进到教会之前看到她的生命好像是死的，当然我们说肉体是活的，但是呢她的属灵生命是死的，但是呢在她受完洗之后看到她的生命力就不一样。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就借着今天我们的主题初属日升，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保罗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生跟死都有不同的态度，我们说生不如死，有这样的一些比喻。有的人像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一样的，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思故我在，他对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呢彻底的怀疑这位哲学家，他认为呢一切最接近真实的东西都来自于感觉，还有对这个感觉的表达，而这些东西呢常常会欺骗我们。所以呢活着最明智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怀疑他下了这么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说，一切真理的源头不是来自上帝，而是一个想尽各种办法用尽各种手段来骗取我们的信任的恶魔。他是说这是来自恶魔，于是呢对于人类对于全世界上帝呢都持着绝对，他这个人对这些事情呢都持着一个绝对怀疑的一个态度。由思而知道在，他认为呢一个人活着就是透过思考而能够认识到说自己的存在，这是笛卡尔他的说辞他的想法。那有的人呢活着呢像孔子一样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想我们中国人大概知道孔子呢他是处在一个极端敬畏鬼神的一个时代，当他的一个弟子就是子路问到侍奉鬼神的事的时候呢，孔子怎么回答，他说焉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孔子的意思说，我们对于活着的人都没办法服侍的好好的，又怎么能谈得上服侍鬼神呢。那子路呢不甘心，他要继续追问下去，他说敢问死，他说那死了之后怎么样呢。那孔子就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活着的道理我们都还没有无法搞懂无法彻透，又怎么能够知道死后怎么样呢，死后又要去哪里呢。所以呢孔子对于生死的态度是什么，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那他主张 积极的入世。人活着呢，只需要关心我们今生跟眼前的实际的这些效用。积极生活的最佳方法呢，就是把握现在，反求诸己。这是孔子的一些做法。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呢，他活着的光景虽生有死，行尸走肉，随波逐流，或者是呢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或者是只为自己活，这种人呢就像庄子所说的，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是庄子的对人的光景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活着呢生死不明，意思是说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他并不重要，人面对死亡的时刻跟死后会怎么样他也不在乎，他只管浑浑噩噩的来过一生。这是有些人的一种态度。那世人呢，对于生死的问题呢，在寻找答案。耶稣，我们主耶稣曾经说，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一章，他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不是这是他在使得拉撒路复活之前他所讲的。那保罗呢，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赐给人生命信息的神，生命气息的神，怎么样来看人的生和死。我想就从这四节经文里面，先把大纲跟弟兄姐妹稍微来讲述一下。保罗呢，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他讲到我们死的光景，特别里面讲到第一节讲到说，我们怎么为什么与神隔绝？我们第二节讲到说，被罪所诱惑，而且呢受到罪的辖制。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放纵，因为这样而放纵私欲。然后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活的生命又是怎么样？活的生命里面，从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怜悯，就是他的恩典，使我们在第五节里面，我们复活得着新生命。进到第六节呢，因此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然后保罗在第八节到第四节又告诉我们说，福音的精义在哪里？从刚刚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指出来说，福音的精义是因着神的作为，也就是他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加上我们人的回应，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神的信心，我们愿意相信他。然后这是一个神的礼物，也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用什么去换取的。所以因着这样的救恩，使我们可以改变，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跟神的生命接轨，能够行神所要求的善。这是保罗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想今天就借着这四节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这第二章一开始其实呢是接着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来写的。那希腊的原文里面有一个 and 这个字，那中文呢可能翻译成并且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样呢，这是保罗呢要我们体会说，父神那是基督复活的大能，今天呢也使得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在神看来我们是死的。约翰一书里面这么说，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也就是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也就是灵性的死。所以呢，我们一出生从外表看来呢，肉体也许是健康的，也许是有气息的，然而呢我们的灵性是死的。那么灵性的死是什么样子呢？保罗在前面这三节来告诉我们，刚刚也把大纲跟弟兄姐妹介绍死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怎么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先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七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在第一节里面，当我们说一个人与世隔绝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肉体死亡了，那他与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不再有任何的关联，因为这个人再也没有办法跟他所识的人、所认识的人有可以有任何的交流。他身体上的五官、他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跟触觉，他的功能全部停止，不再有感觉，那也不再能说话，对于四周的环境也不再有任何的反应。同样，一个与神隔绝的人是与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灵性死了的人，那他当然就无法与神的灵有任何的交流。若没有交流，就不能领悟属灵的事，也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爱跟他丰盛的生命、他的恩典。所以呢，这是与神隔绝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说，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里面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个与神隔绝的人呢，无法明白神的事。在我以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的太太呢跟一些基督徒呢，他很殷勤的来向我传福音，然而呢，我都没有办法明白说到底他们所传讲的这一位神，而且呢还常常用我自己的推理来想象呢，来跟他们争辩。我把我自己所认为的神呢看作是外星的高等生物，我用这样的理由来拒绝认识这个神，因为我没有神的灵在我的身上，我是与神隔绝的，所以呢我对于神的事呢我不能领会。一直到我信了主，持续的来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话语中的能力。当我信神之前跟我信主之后，对于圣经的看法完全的不同，因为有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认识神的话，他也改变我的生命。那灵性为何会死呢？保罗这么说，当人的生活中充满过犯跟罪恶的时候，就会使这个人的灵性死亡。什么是过犯呢？在这里讲到过犯，什么是过犯？就是该做的事不去做。那什么是罪？是罪恶呢？就是不该做的事反而去做。那这些过犯与罪恶就使我们远离神，没有办法认识神，而且荣耀神。那诗人所认为的这一生的生活或者生命，对于神来说是死的，而且呢只是预尝了将来永死的滋味而已。那保罗呢在第二节里面告诉说，我们是被罪所诱惑，被罪所诱惑。当我们心中充满过犯跟罪恶的时候呢，就像当初始祖犯罪一样，就是被撒旦的谎言所诱惑，心中呢对于神的话产生了怀疑，而且呢似乎觉得尝到甜头，就更加被那些伪装的谎言所吸引，那就陷在更深的罪恶之中。雅各书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说，雅各书第一章，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是我们自己愿意陷入那样一个诱惑当中，陷入那样一个罪当中。同时呢，因着被罪诱惑，就受到罪的辖制，为何我们会被罪诱惑而且与神隔绝呢？因为我们持续受到罪的辖制而深陷在其中。那罪又怎么样来控制我们呢？辖制我们呢？它来从三方面来辖制我们。第一个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呢带给我们太多的好处和诱惑，使我们呢目不暇给，使我们眼花缭乱。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说，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需要谨慎，我们要时时仰望我们的神，定睛在他的身上，使我们的心眼呢被来自于主耶稣的光所照亮，看清楚这世界上的罪恶、诱惑 而远离他们的影响。第二呢，是被邪灵所辖制。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必须认识到邪灵的作为。虽然呢，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他，但是他却是存在的。我想保罗在第六章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就是属灵征战的功课。这是邪灵是存在的，撒旦呢就借着顺从他的那些仆役啊，也就是邪灵呢，在那些悖逆之子的心中来做工，利用各样大好的机会，使人心好奇、羡慕、嫉妒这世界所有的好处，而更被邪灵所吸引，借着远远的，因此呢，我们就远远的离开神，我们就丝毫的不去思想神的作为。那邪灵呢，更加借着人心中人心的软弱，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借着这样的软弱来辖制我们，使我们宁愿享受最终之乐，而不愿意浪子回头。第三方面呢，是肉体的辖制。我们的身体呢，本是好的，因为呢，它是神所造的，神看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是不是在创世纪里面？然而呢，人类堕落之后，罪性就一直存在我们肉体之中。大卫呢，跟拔示巴他犯了奸淫之后，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这么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而且他更进一步的在诗篇五十八篇他说：“二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臭路，说谎话。”主耶稣呢，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一开始啊，就用我们肉体的需要来试探耶稣，要将他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却怎么样说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如何不在肉体的需要上让魔鬼有机可乘。我想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救下埃及。圣经经文怎么写呢？他就讲到说，他一到看想说埃及有粮，他救下埃及，这个救这个字，神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都足坛祭拜耶和华神，就是只有这一次饥荒的时候，他没有足坛祭拜神，求神的指示，他救下埃及，这是他肉体的作用。还有呢，他的儿子以撒也一样，他也遇到饥荒，他想到他父亲以前小的时候跟他父亲下埃及，他遇到饥荒，他也本来也想要下埃及，马上就要下去，但是呢，神阻挡他，耶和华阻挡他，他走到基拉尔，基拉尔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很靠近埃及，他就在那边住下来。这就是受到肉体的诱惑，受到肉体的辖制。当然，这两个人的属灵生命是有神的保守。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新约里面啊，约瑟跟玛利亚因为蒙神指示而下埃及啊，因为天使告诉他说，神告诉你要下埃及，他不是因为希律王要杀那些婴儿，他就下埃及，而是天使指示他要下埃及。所以这看到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如果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就很容易做肉体上的决定，做血气上的决定，受到肉体的诱惑影响。但是呢，有蒙神的指示，有天使的指示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下埃及去。第四呢，讲到说放纵肆意，保罗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心呢，对于这世界有很多的喜好。雅各书也一样告诉我们说，肆意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地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里所说的肉体跟私欲呢，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保罗在那里列了大概有十八项啊，肉体跟私欲的事情，讲到情欲的事显而易见的，譬如说 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保罗大概列了有18项之多。那保罗呢，更在罗马书里面一开始，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解释放纵私欲的光景。保罗在罗马书1:24他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当然这是讲到同性恋。因此呢，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行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到第29节到32节呢，他又举了很多很多情欲的罪，情欲的罪。那我们心中呢，就被这些情欲的事所占满，神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放纵私欲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呢就在死的光景里面。保罗在前面这3节里面呢，指出来人不信神的光景，为的是要凸显他接下来经文里面神丰富浩大的恩典。那其实呢，这3节呢也是在等于算是一个修饰，要指出来第4节。其实第4节是接着前面第一章讲到说，前面第一章第18节啊19节讲到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9节特别知道说，并知道他向我们啊，他就是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已经先在基督身上彰显，使他从死里复活，作为万有之首。今天呢，神要从第四节告诉我们，神这个大能呢，也同样要彰显在他的儿女身上，也就是我们要进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活的生命，活的生命。保罗接着前面3节要凸显，从第4节我们的活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他的恩典，是他在借着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大能大力，如今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讲到说，保罗讲到说，我们领受神的怜悯，在我们得生命的过程呢，神一直采取主动。神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躲避他的面的时候，神首先呼唤寻找亚当夏娃，对不对？他们躲在林子里面，神去找说亚当你在哪里。神呢也主动寻找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出乌尔。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神呢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处处顶撞他，时时拒绝他的爱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神也是先寻找我们。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因我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主动来找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找我们，这是他的怜悯，他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就我们预备这样一个恩典。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复活得新生命。保罗在第5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特别指明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神的恩典。他的怜悯呢，神的怜悯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持久的，他的能力呢是浩大。神呢以他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啊，就是第一章的19节，同样呢使我们复活得着属天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将要借着从神而来源源不断的恩典。今天虽然我们即便说我们是已经他的儿女，他还是照样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恩典，使我们呢在主里面能够继续长进，从有属天生命的活人，进而成为有活泼生命的属灵人。我们不但要活过来，我们而且要活泼生命，活泼的生命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涌流出来。那这个生命呢是丰盛的，是有活力的，而且呢是有感染力的。 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盐是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感染力，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人家一看就知道说你这个是属神的人，你的生命能够感染其他的人，你的生命能够祝福其他的人，他可以安慰人鼓励人啊，借着神的话呢，使人也得到这一个生命，当然是永远的生命。就像耶稣所说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就有光跟盐的作用。我们身上呢，所散发出来主耶稣的馨香之气，吸引人来归向神，用他丰富的生命呢，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这是我们还是在过犯罪恶当中所始料所不及的。当我们活过来之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之后呢，我们当然就要与基督联合。保罗在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在这里一起蒙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呢，所有聚集在一起的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现在以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一起联合。不但如此呢，神呢高举我们，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将来呢要一起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而呢，在那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也就审判大审判来临之前，最后的审判 来临之前，我们并非只靠我们自己。当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便可以分享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为的是要建造神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来成就与基督联合的目的。那神这样一个周全的安排，保罗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不但是要给我们在我们这个世代彰显，更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这样子的一个周全的安排呢，是我们本来是取死的生命，可以借着他在耶稣基督所显的恩典中呢活过来，并非是让我们自夸，而是要让这个恩典呢可以长存，借着我们被救这些被救赎的人，传到以后更久远的世代，让神的名永远被称颂，得到他该得的荣耀。所以保罗在最后三节里面跟我们指出来福音的经义在哪里。第八节到第十节，第一呢讲到说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他白白的恩典，他的恩典，神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他把耶稣基督呢赐给那些完全不配的罪人，就是我们这一批人，使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恩典呢是出于神对人的爱，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内心的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这么说，然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夸说我自己赚到这个恩典，我自己赚到这样一个永久的生命，是神的恩典。保罗呢他有这样一个体会呢，乃是他清楚认识到他以前的光景，他以前的光景是与神隔绝，他是被罪诱惑，被受罪的辖制，他也放纵他的私欲，但是呢神没有放弃我们，他不但没有放弃我们，他更要我们能够去好好把握这样的时光，让那些跟我们有同样以前同样光景的人一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神呢他耐心的等待我们的回应，就好像浪子的比喻一样，那一位天父呢那一位天天望眼欲穿的父亲，他等待他的小儿子迷途自返的心情一样，这是我们天父现在的心情。虽然我们说我们都信了主，但是神呢更要我们在他面前做一个顺命的儿女。第二呢，福音的经义讲到说是因着人的回应啊，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当神向人伸出恩典的手的时候，人若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呢，是 这个恩典呢，便能够在人的生命里面来充分彰显改变人的生命的这个能力，这个大能，从神而来的大能。信心呢，是人对于神的交托，甘心顺服神的旨意，这样是信心。恩典呢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在救赎的过程呢，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工作。神的恩典呢，是借着人的信靠、人的相信，在我们人的生命里头呢，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靠遵行律法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将免得我们自以为意，这样又会落在罪的捆绑当中。最后呢，这个福音的经义是神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是白白给的，没有人接受礼物的时候还要付代价的。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因为送礼物的人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他已经付了钱，所以呢，这个礼物是白白得来的。神呢就把救恩赐给我们，他所付出的代价竟然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若仔细的思考，更加要为这个事情、为我们的救恩、为我们的救赎来感恩，把荣耀来归给神。当我们有得到这样一个白白的救恩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就把救恩捧在手上，认为说这个救恩太好了，我就这样子来看待这件事情而已。救恩呢，要会让我们改变，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我也不是说你生命没有改变就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顺着圣灵而行。救恩对我们的改变是什么？要行出来神要我们所要求的善，行出来这个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能够照着神的意思凭爱心来行事，靠着圣灵来效法基督，不以自己为中心，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呢，在生活当中行出来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这些善，也就是在圣经里面神所举出来的、所列出来的，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若不认识神，人若不认识神，在神眼中是死的，是虽生犹死，在过犯罪恶的汪洋大海里面浮沉，结局呢是成为可怒之子。但是呢，今天神的怜悯临到你和我，使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荣耀神的名。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工作，让我们一样的啊，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回应他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说我们得到而已，我们捧在手上而已，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让人看到我们能够被我们的身上的盐跟光所发出来的盐跟光的作用所吸引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成就万事，是吧？这是你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属天的恩典，你的大能大力也在所有你的子民身上来彰显，让我们能够在这不管我们的后半生有多长，我们都能够快跑跟随主，跟定主耶稣的脚步。我们说我们愿意这一生来服侍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愿我们能够为主传福音，传到地极，将一切荣耀感谢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